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兴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很高兴再次跟你在空中见面。我们今天要讲灵修训练终极课程第二课，心态制胜的关键。在上一课我们解释态度的定义和态度对人对事的重要性，我们也从主耶稣的榜样和主耶稣的教导来学习正确的态度。今天我要从圣经里的教导来解释关于心态的重要原则，从这些圣经的原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心态是灵修成功或是制胜的关键。下面我要列出七个有关于态度的圣经原则。第一，当我开始一项工作的时候，我的心态比任何事更能够影响这件事的结果。开始的态度会直接影响我们工作的果效。箴言23:7这样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很多时候让我们看到战争的胜负其实在开战之前早就决定了。为什么呢？关键就在于开始的态度。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对胜利充满信心，那么我们就能文超胜券。还记得以色列人窥探迦南地的故事吗？摩西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就先派出12探子去看看当地的情况。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看了之后带回来是很积极的好消息，而另外10探子他们看到同样的光景却带回来坏消息。这10探子的观察力被他们自己消极的心态所影响，而看不到神要给他们这片土地是多么的美好。而其他的以色列民众听到12探子回来报告2不同的消息，一个是好消息，另一个是坏消息，他们因为自己不对的心态就选择接受坏消息，结果造成整个世代的人都不能进入迦南地的悲剧。我在我们的讲义上列出了约书亚和加勒所看到的与其他10探子所看到的不同的地方。约书亚他们看到了迦南地所有的好处，包括那里所出产的果实等等，其他人看到的是那里的种种的问题，包括那里的人民和城墙的高大坚强。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看到的是当地的有利因素，其他10探子看到的是当地的不利因素。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看到自己在神的手中，其他10探子看见自己的脆弱渺小。约书亚和加勒对将来充满乐观，其他10探子呢对将来充满悲观。约书亚和加勒鼓励人凭信心向前迈进，其他10探子他们阻碍人向前迈进。其实这正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很多人一开始所看到的就是教会里的种种问题有多严重，认为这个教会没什么前途，没有救药了，所以就不愿意积极的来参与教会的任何事工，有的甚至因此就离开教会。如果你一开始就把教会的问题看为是神给你克服问题灵命成长的机会，是你靠神的能力去抵挡魔鬼得到最后胜利，神的最高荣耀的一个必经之路， 那么教会的问题就已经克服一半了。那现在我要你自我审查一下，你认为自己在服事的单位里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在开始一个新的经历的时候，你惯常有什么态度呢？你的态度是否受当时心情的支配而决定了呢？在开始任何一件事工的时期，正确积极的态度真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了积极的态度，就会看到更多的机会去服侍神。开始的态度比其他因素更能够直接影响工作的成果。第二，成功与失败的分别在于我的心态。你能不能成功取决于你的心态，心态是做事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要特别的来提醒弟兄姊妹，旧约圣经用的希伯来语心这个字是指内心，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也就是一个人的心怀意念，也可以说是心态。换句话说，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对他一生的成败是举足轻重的，这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圣经教我们要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其他一切的事物，因为生命的泉源是从我们的内心涌出来的。你不能达到成功，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人生态度不对。有一位在奥运会上得到金牌的运动家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相信得到金牌和银牌的运动员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心态，而不是他们的能力。同样的才华，相等能力的人，胜败是决定在他们的心态。事实上历史上那些大有成就的人，在才能上比其他的人并不见得强很多，而他们取胜的原因也往往就是在于他们的态度。以色列第四任的总统梅尔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们以色列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又被一些虎视眈眈的国家四面围绕着，我们缺少资源，更缺少国际舆论的支持，我们唯一所有的就是人民的伟大精神。如果我们的人民失去了这种精神，就是美国也绝对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到过以色列，你就会感觉到一种不平凡的精神，这种不平凡的精神或是心态能带出不平凡的成功。当然一个人的能力也很重要，但是一个人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他的精神力量。一个正确的态度能够弥补你资源不足的劣势。圣经里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卫打败哥利亚的事件。从扫罗王对大卫说的一句话，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就知道大卫根本不可能战胜哥利亚的。但是我们来看看大卫的心态是怎样的。当他看到哥利亚这个九尺多高、身穿铜盔铁甲、身经百战的大能战士的时候，他却很有把握、很有信心的，不止一次的问旁边的人说，如果有人杀这个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当他面对面迎战哥利亚的时候，眼看面前是一个高大像铜墙铁壁般的巨无霸，自己却是连保护身体的铁甲军装都没有，而且是手无寸铁，怎么能够跟对方打呢？但是他有的是不平凡的心态。大卫一点都不惊慌惧怕，他对哥利亚宣告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这段话听起来好像态度太过狂傲，但是从他下一句话我们就知道他对取胜有这么大的把握，这种态度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是的，圣经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许多领袖虽然缺乏资源，却拥有无比的信心，这积极的心态能够促使他们成就伟大的事。第三，我的态度能把困难化为祝福。请我们来看耶稣雅记七章五到九节。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四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耶稣雅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月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耶稣雅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仅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这段经文读起来让人有一种很沮丧的感觉。约书亚在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完全无可奈何、悲观消极的态度。到底这场以色列和爱城的战役是怎样开始的呢？我们来看以色列的探子对爱城的评估。他们窥探爱城回来，这样报告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想不到本来是这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却落一个一败涂地，使约书亚完全沮丧崩溃。当然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是因为亚干犯罪偷窃当灭之物，以致得罪耶和华，使以色列人败在敌人的手中。但是如果我们好好分析，就知道神在这件事上要约书亚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态度能把困难化为祝福。第一，神要约书亚审决承认有问题。神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神一口气就点出了他们的问题，神要约书亚觉察承认他们有问题。第二，神要约书亚做检讨，做评估，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找出问题的根源和所在。神说，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 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神要约书亚针对问题去分析，去追根究底，去找出问题的症结，针对问题提出对策。第三，神要约书亚做一个重要的抉择，就是改变态度，积极处理问题。这个抉择是把困难化为祝福的关键。本来约书亚的态度是悲观消极，撕裂衣服，把灰撒在头上，痛苦的埋怨神为什么让他们过约旦河，让他们败在敌人的手中。经过神的教导，他终于醒悟过来，振作起来，改变态度。圣经说，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等等等等。神还特别的提醒他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神要约书亚把消极胆怯的态度变为积极勇敢的态度，然后神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的态度能把困难化为祝福。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事中肯定会面临问题的，那如果我们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就能够把每一个问题看成是一个机会。在我们的讲义里列出了面对困难的三个阶段，可以让我们好好来分析自己目前所面临的状况。第一，觉察到问题。我们先要承认有问题，才能对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第二，分析问题，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在哪一方面出错，要分析追究，找到问题的症结。第三，抉择，就是改变态度，这就是我们心态表现的时刻。到底我们是一再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和我们的无助性，还是积极的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步骤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选择采取悲观失望、互相指责、愤愤不平，甚至放弃努力的态度，也可以选择采取充满希望、勤奋工作、建造理想的积极态度。这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神的旨意是要把一切的困难都变为祝福。第四，能带给我满足快乐的是我的心态，而不是我的成就。成就感在于自己的心态，而非成就本身。许多人很有成就，有财富，有名望，但并不幸福。有专家访问过美国100多位百万富翁，发现他们大部分都不觉得幸福。为什么呢？因为幸福在于我们的心态，而不在于我们的成就。或者说，真正的成就感是建立在一种积极的心态上。传道书第二章第三章这样说，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老路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不丰，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知道世人莫强掳，终身喜乐行善，并且忍忍斥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们心里所想的要比我们物质上所得的更重要。许多教会领袖或者其他什么组织的领导者，有时候会梦想，假如能换一个新的岗位，一切就会更好。其实如果他们真的到了一个新的岗位，也会有新的问题，而且这问题多半就是他本身。作为一个好领袖，一定要治好这个毛病。如果我们的心态不正确，到了新的地方，类似的情况还是会出现，使我们又会去想改变环境。我要你用以下四个问题来考察一下自己，你有没有想过，第一，换一个工作就会感觉好一些；第二，如果认识了某某人就好了；第三，若是情况起了变化就好了；第四，如果当初自己没有那么做，那就好了。 如果你被类似的思想困扰着，大概是你的态度有问题的。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的，在态度上知足和所谓的满足是有分别的。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说，他无论在何种的情况总是会知足而不是满足。因为他在三章也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对自己的现况还不满足，知足而不满足。我们可以对一件事或一个现状知足而不满足。比如说，我对自己的婚姻很知足，但并不满足于现状，而是应该和我的妻子共同努力，去进一步让我们的关系更好。再如，我对自己的工作和经济收入很知足，感谢主把我放在这个岗位，让我生活不致缺乏，然而我却不能满足于此，在工作上还有许多的地方要去努力改进，生活中许多事我都应该知足，但是如果就此满足，就会固步自封，停滞不前，虚度光阴。多少人希望得到更多的财富，或者更大的名望，或者牧养更大的教会，以为一旦得到就会幸福，就会满足。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心态，就永远不会知足，不会喜乐。我们要想一想，自己的成就感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成就感在于自己的心态，而非成就本身。第五，当我选择去改变的时候，我的态度便会改变。心态只有我决心去改变它的时候，它才会真正改变。使命记30章19节这样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我们没有办法预定自己的生活上会有什么遭遇，可是我们可以选择用积极的态度来迎接生活的挑战。下面是一些选择自我积极态度的例子。我有能力，有价值，我是神手中的精心杰作，我和别人一样有才能，我愿意接受新的挑战，并借此而提升自己，尝试新东西使我成长，也使生活有意义。我每天都期望有新的机会来参与，并由此产生成就感。这些是我们应该经常提醒自己的话，这样才能够建立起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也是我们选择积极态度的方法。以下是一些我们需要选择的积极态度。第一，要相信最重要的事不是发生在你身外的事，而是发生在你内心的事。第二，不要将自己的态度归咎于别人或是其他的事情。第三，经常检查自己现在的态度。第四，认识到信心的力量可以战胜恐惧。第五，求神的圣灵充满你的心，赐给你天上的力量。第六，找出并写下你自己的人生目标。第七，征求能帮助你而有尽责的伙伴来监督自己。第八，多跟一些态度积极的人交往。第九，找一个积极态度的人做自己的榜样去效仿。第十，用圣经真理装备自己。在我们的讲义里有一个示意图，指出当我们生命逐渐成熟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应该更多的取决于我们的选择，而不是被外界的条件所限制。要注意的是，这关键在于我们的态度。第六，我要不断的调整我的态度。 就像我们的身体需要不停的锻炼才能够保持健康，我们的态度也需要不断的调整和改进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和形势。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告诫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虽然保罗的信是写给成熟的信徒，但是他还是提醒他们要继续来追求端正的态度，注意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好像在大海航行，虽然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地，但是在路途中还是要经常的调整方向，才不会走偏。以下几种情况是态度的警告讯号，提醒我们要检查并调整自己的态度。第一，我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神相交或是独处。第二，我的家人觉察到我的态度出了问题。第三，我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第四，我开始看清别人，对人对事的看法变得消极。第五，我对人生的看法变得悲观或者无动于衷。在我们这一课的结尾，要鼓励学员们花一点时间看看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特别是第一和第二条，这对我们及时调整自己的态度很有帮助。第七，我的态度能感染他人，态度具有感染力。保罗教训加拉太信徒，不要受犹太教派的那种拘守旧约律法的错误态度所影响。他用一句话来警告他们：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他用面教来形容态度的影响力或是感染力，正如感冒可以传染给别人一样。一个人的态度是可以影响并感染周围的人的。在这一课的最后，就像我们其他课一样，要给自己做一个评估。那请你列出你自己的教会和会众中存在的三个最大的态度问题。你认为为什么会众中会有这些普遍的态度问题？要一再的提醒自己，提醒其他现在或是未来的领袖们，态度是会互相感染的，所以要在教会中树立好的榜样，以积极的态度来带领并影响大家。下面有几个改变这些态度的策略。第一，以身作则，以正确的态度做人们的榜样。第二，认定正确的态度并与其他的领袖分享交流。第三，以态度为主题来培训领袖。第四，讲解有关态度的真理。第五，要求人们对他们的态度负责。就这五个策略我们好好的来应用。好，时间又到了，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愿神祝福你。